啊，估计
行，
能啊，
可
感
以，
谢
感谢
主
我，
啊，好，我们做
生命
个
可以了。
啊，谢谢简短的祷告，主耶稣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个人，恩待，我们谢谢你恩待各处的聚会，恩待我们教会中间青少年儿童跟大堂中间的聚会，愿我们都能够认识你。谢谢主耶稣，向我们说话，叫讲的听得蒙你造就，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大概是从另外一个系列来讲，今年的信息。哥林多前后书其实是，我觉得我是讲不来所以这个留给牧师讲需要学习。那我们今天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以四本福音书为开始，是四个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记下耶稣基督的生平，每卷福音书都有它的写作的目的与对象。比方说，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是要想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信他的可以得到生命。这是约翰在书的后面来写下他的目的。同样，马太福音是要写给有犹太背景的读者，要证明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他们所等候的基督是王，耶稣是王，而且呢，耶稣的福音要藉着人临到万邦的，不单单只是犹太人。这是为什么？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引用了很多旧约的圣经的经文，也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作为他这个家谱的开始。还有这个整卷福音书的开场白那当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一看到这些连串的家谱、连串的人名，我就跳过去，因为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有什么意义那后来既然在想既然想想，既然神将这家谱留在圣经里面。那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就花上时间，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读下来吧，发现他们中间其实是很有趣的，而且有些对照，有些时间你可以对照起来，有些你可以思想。但是直到最近期，我才开始学习，也开始有点，明白这个家谱对我的意义，还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有一点点开心所以今天求神引领我们，接着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家谱中的人们特别是一些我们可能认为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在家谱里面实在不配的，借着这些人来体会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单是对犹太人，也对我们每一个人他居然会选上这些人，成为他的子民，而且神子耶稣基督会拣选道成肉身，生在这个家族之中那接着，马太福音这个信息，我们也可以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恩典。那如果我们刚才像我们读到这个家谱我们会发现这个明显就是犹太先祖和王族兴衰的族谱。这中间马太有选择性的跳过一些世代有些是他是跳过几代的，谁生谁，谁生谁，有些不是父亲生儿子，而是这个人生下他的后代是谁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 那。所以他是有拣选性的选了42代写在这里。那犹太人自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自认是神拣选的民族，到今天还是引以为荣那这个族谱到了大卫， 到了所罗门这两位显赫的君王的时候，达到以色列民族历史光荣的巅峰。而创世纪第12章一直到的17章，神多次的向亚伯拉罕，应许要借着他的一个子孙，使他的后裔繁多。那这个子孙后来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这是指向耶稣基督是个单数的。那他的后裔繁多，不单单只是亚伯拉罕他的肉身的后裔，这个后裔更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有相信神万族的人包括你跟我。另外，耶稣也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里面神对大卫的应许要。在他中间，他的后裔中间有个永远的君王。那因为也是玛利亚，她是童女怀孕，在犹太人中间一直有不信的人认定耶稣是私生子。那马太要从亚伯拉罕、大卫到约瑟、玛利亚这个家谱中间，并跟着耶稣的出生来记载，来证明耶稣是从这个被神拣选。和有王血统的族类中间出来，他就是那位应许的子孙跟君王。那我们读这个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有几个妇女的名字是很明显的出现在这个家谱里面。那她们是谁啊？这里我们看见除了玛利亚之外，还有他玛士、拉合士、路德士和乌利亚的妻子。那如果我们读过，一点点旧约圣经，我们可能会对这些人有点印象。那或许你会质疑，为什么这些妇女会出现在荣耀的大卫王的王族里面，甚至成为神道成肉身耶稣的先祖？那为什么马太要这样记载？路德记里面。我们记载路德是个贤惠的妇人啊，她是个寡妇。那按照我们华人的传统的伦理传统，相信我们可以接受她被列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是吧？但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因为路德是摩亚人。其实他是不能进入以色列人之中的啊，这是《申命记》23章里面所写的背景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可以回去再去读所以摩亚人是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路德之所以成为大卫的祖先，一方面固然他是因为他是个贤惠的妇人，他眷顾他的婆婆。爱她的婆婆，是愿意离开她的本族富家，跟着她婆婆到了一个她不认识的民族里面来服侍她婆婆固然有她的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波阿斯对他们一家的救赎。波阿斯是的救赎，对他们的救赎是预表耶稣对我们在恩典以外的人的救赎。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回到，路德记里面细读路德的故事，还有，里面的原因和里面的意思。那乌利亚的妻子又什么回事呢？拔示巴，我们知道那是撒母耳记下第11章到第12章里面，我们发现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居然淫人之妻。导致拔示巴怀孕这件事，我们发现大卫王的伪善、奸诈、欺骗，为了掩密自己的罪行他淫人之妻导致拔示巴怀孕，为了遮掩自己的犯罪的行为，大卫假惺惺的调了他手下的勇士乌利亚从前线回来，假意问长问短。是饮食给乌利亚，鼓励他回家希望他可以跟妻子同房， 这样八十八回怀孕就可以归到她丈夫的头上。岂不知乌利亚忠心耿耿，两天都不进家门啊，都Cam 都在王宫外面守着啊。大卫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生一计，最后借刀杀人啊，谋害了乌利亚，将他的妻子夺过来啊。马太这个家在这个家谱里面，你会发现啊，他不称乌利亚的妻子作为不直称八十八世啊，他称他玛氏、拉合氏、路德氏，不称八十八世，而单单写下来是乌利亚的妻子。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啊，目的为什么？为了要点明大卫的罪行，同时也突出大卫悔改前后神的怜悯啊。我发现哈，就是神怜悯罪大恶极的大卫，不是在大卫悔改之后，而是在之前。我们常常读诗篇51篇啊，是大卫写着这个悔改诗啊，就是与八十八同室之后。被先知拿单斥责之后，悔改写下这篇诗篇，求神赦免。这是大卫的感受，这确实也是求神赦免是应该的，因为大卫在这个里面还没有认罪的时候，神是对他是没有赦免的。但是我们要确实相信，我就相信神怜悯他是在大卫认罪之前，当大卫还活在罪中而不自拔、而不自知的时候，神就先差遣先知拿单去责备他，好使大卫能够被点醒、悔改认罪，免至灭亡。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或许不会像大卫那样犯奸淫，不会谋杀，但是欺骗、诡诈、伪善，我们有没有？耶稣宣告：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凡恨弟兄的，难免地狱的火。有时候我们想，明明他这个罪还没有行出来，为什么就会犯罪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里面久了，就会犯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罪，像大卫一样，他活在罪中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的罪，直到被先知拿单点醒。我们也同样，我们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活在罪中，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直到我们被光照之后，回应圣灵的光照，为自己的罪悔改。感谢神，他没有放弃大卫。当大卫还在罪中的时候，神就伸出怜悯的手，光照大卫，让他看见自己的罪行。同样，神也没有放弃我们。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光照我们，不任凭我们偏行歧路，要我们伶牙勒马。悔改什么意思？悔改就是我们骑着马往前走，但是突然发现我走错路了，将马勒住。停下来，转个方向来走的意思。那拉合呢？拉合是耶利哥城的妓女，约书亚里面记载拉合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罪大恶极，在耶利哥城被毁灭，大概600多年前的时候。在创世纪第15章神就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亚摩利人他们的罪还没有满盈，到他们罪满盈的时候，神要接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就是从埃及领出来的以色列人，消灭他们，这件事。后来当然是发生在约书亚记。 神消灭亚摩利人，罪恶满盈，就像神借着洪水在挪亚的时代消灭那个罪恶满盈的世界一样，也像索多玛、俄摩拉在他们那个时代罪恶满盈的时候，神降火毁灭了这几个城市。那你说亚摩利人有什么罪恶满盈？有些圣经学者推论，后来迦南人拜偶像，将儿女惊火是从他们留下来的。此外，淫乱、乱伦、性病流行不可药救，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因此要灭绝他们。这些细节其实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没有连到一起哈，因为相差好几百年，好几张不同的圣经的书卷，所以我们有时候念约书亚记的时候，为什么神这么残忍？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看创世纪之前，又发现神给这些人悔改的机会，等了600多年所以在生命记20章、生命记7章里面，神都，特别7章比较多哈，讲到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些人留下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妓女、税吏都是可耻的罪人。估计马太福音，马太，税吏马太会十分同情妓女拉合。拉合是耶利哥这样一个败坏地方的一个妓女，会不会同城的人也看不起她呢？你知道我们罪人也看不起罪人。我认为我比你清高一点，所以我有本钱藐视你。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骄傲的人。有没有想过，我之所以不喜欢骄傲的人，是因为可能在我深处，我自己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当一个骄傲的人出现在我边上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啊！前一阵子牧师他讲到一个比喻，是吗？我们两个罪人一起，就好像两只箭猪在一起一样，你治我，我治你啊，就是这样。那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拉合不单单是妓女，她可能还是耶利哥城的妙计。什么叫妙计？就是鼓励人拜偶像。当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到庙里面去敬拜偶像的时候，这些妙计也在那里面与人一起行淫这是这个近东的一些迷信甚至在印度，我听说还有一些地方还有因为他们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上面有这样的性行为的时候是预表可以结出果子来，可以有丰收所以如果拉合真是妙计的话，他不但是个罪人，还是鼓励人拜偶像，是罪人中的罪人。但因着拉合听见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而相信神，他不但相信，而且带出有信心的行为来当他收留、拯救了两个以色列的探子之后，探子叫他：“你将这个。”将那个红线挂在你的窗外面你的亲友进来，当我们来消灭耶利哥城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救。他就立刻将这个红线挂上去了，相信他也叫他的亲友来到他的家里面，最后只有他的房子没有被倒塌。说红线，我们知道是预表耶稣的救恩。我们想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要摩西告诉他们，要宰杀了羔羊，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将他的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面面的天使就越过了。那 拉合在窗上的朱红线是同样的，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他们进到这个家里面，他相信探子的话，相信神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带出信心的行为，听见要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将红线挂在他的窗上，叫他的亲友都进来，最后他们也可以得活，得存活。拉合自己，他被列入耶稣的家谱，成为大卫的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更将拉合列在信心的伟人榜中，而没有将约书亚列在上面啊，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所以，在这个家谱里，拉合给我们一个信息：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做了怎么样的事。无论别人如何藐视我们，不接纳我们，当我们相信、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别人不接纳，耶稣是完全的接纳，也提醒我们要有信心的行为。他玛是又是谁呢？这个他玛是不是大卫的女儿？大卫女儿有个人，女儿叫塔玛。这个塔玛是雅各的儿子犹大的儿媳妇啊，是记载在创世纪38章。雅各娶了，对不起，犹大娶了个迦南地的妇人，生了3个男孩。老大，他给老大娶了塔玛啊，应该也是当地。迦南地的妇女啊，娶了他玛，老大还没有生下孩子就死了。细节我们就不讲，我都写在创世纪38章，我们可以回去回顾。那根据犹太人当时的传统，哥哥死了没有孩子，弟弟要娶他的嫂嫂为他的哥哥立后，留下哥哥的名和产业可以存留啊。这也是后来波阿斯的娶了路德这个原因，这也是后来撒都该人有一次刁难耶稣，要试探他的背景。那结果这个二弟不肯为哥哥立后，他自己也死了。犹大可能迷信，他不愿意小儿子步他哥哥们的后尘，敷衍他嘛，要他先回他娘家。守寡，等候小儿子长大。其实犹大根本没有打算实行这个承诺，可能他也不打算赡养他玛。后来他玛看见他公公没有意思要实行他的承诺，看见小儿子示拉已经长大，但还没有要娶她为妻的动静，所以就趁他公公犹大剪羊毛的时候蒙上脸，扮作妓女，在他公公必行的路上等待。结果公公是嫖妓，嫖了自己的儿媳妇，生下双胞胎。那这件丑事记在创世纪38章里面。那如果我们看说看创世纪37。之后的记载，好像38章是放错了地方。为什么？因为创世纪37章里面是记犹大的弟弟约瑟被他的兄长们卖了到埃及，卖到波提乏的家里面。39章讲约瑟在波提乏家里面的经历，还有在埃及的经历，为什么中间插进了创世纪38章讲犹大和他玛？这是放错地方吗？其实不是放错地方啊。第一，约瑟的事迹集中指的一个神一个信息，就是神借着不幸的事发生在约瑟身上不幸的事。 为了最终要保存以色列家全家的性命，而最终要在这个家族里面生出耶稣。约瑟的遭遇是保存以色列人性命，跟耶稣从犹大支派的出生，神的应许是息息相关的。创世纪38章，犹大跟他玛这个事件，也是给我们后来发生的事一个伏笔。第二，创世纪38章给我们看见犹大在对待他儿媳妇的事上，不守信用，又薄情寡义，直到他玛指出她怀的孩子是犹大的时候，犹大才被点醒。所以他说，第26节，所以犹大说，他就是他玛比我更有意义了。为什么？他之前是，之前神借着这乱伦的事，使犹大看见他之前是薄情、不守信用，将儿媳妇送回，要他送回他的娘家里面等儿子长大又没有实现这个诺言，其实是个耍手段。听见儿媳妇怀孕了，要将她拉出来把她烧了，这是犹大的自意，没有看见自己的不守信、诡诈，以为自己是要比他玛好啊。但是神借着他玛改变了犹大这个人，叫他像一根镜子，看见自己的不义，改变了他。所以后来，当犹大有机会再见约瑟面的时候，犹大成为一个有担当、愿意负责的人。神借他玛改变了犹大这个人，神也借着他玛为有以色列家存留的后裔，并且从他怀的孩子中间生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使人十分难以理解、难以测度的恩典。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像犹大、他玛这样的经历，是吗？既然神都接纳改变他们，我们一切的不义、软弱、羞辱的过去，我们羞辱的现在。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都可以化我们的腐朽为神奇。那么，发现在这个家谱里面，除了这四位妇女之外，当我们读这份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有其他的人。我希望我们可以想到，当我们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连串的名字，熟悉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伟人，他有也软弱的一面。有2次，亚伯拉罕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而不认妻子撒拉为他的妻，而称她是同父同称她的妹妹。固然他是说实话也没有错哈，因为撒拉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但他没有讲全部。他的目的是不讲他是撒拉的丈夫，为了怕别人将他杀了，谋害他，抢夺他的妻子，所以是没有讲全部啊。他撒的谎后来也影响到他的儿子以撒啊，以撒后来也照样学样欢称没有承认他的妻子是他的妻子，那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学习哈，在我们家里面，特别做父亲的、做丈夫的，我们做一个好榜样。同样，希望我们也希望在看到以撒的时候，以撒年轻的时候是个十分顺服、 好像耶稣那样顺服天父一样的孩子，但是以撒到了年老，却偏爱孩子，导致家中失和，彼此欺骗，这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的。雅各又怎么样呢？我们会想到雅各，神在雅各身上的不离不弃，使他从只依靠自己，到完全依靠神。我们读这些家谱的时候，也会想到，可能也能够想到，在埃及地为奴，神的以色列人，神将他们救赎出来，这是借着神的恩典。亚米拿大是在民数记中间记载他的名字是犹大支派中间的领袖，但是这些领袖在旷野面因着不信神，都倒闭在旷野里面。但是神的恩典仍然兴起他们的后代而进入应许的地方。我们想到大卫和所罗门的成功与失败作为我们的借鉴，好王的兴起跟跌倒作为我们的借鉴，坏王中间有些是悔改的，像马拿西；有些是从来不悔改的。在这将近2000年的家谱里面，明显显明了神的恒久忍耐，他的不变跟慈爱与信实。这个家谱里面有许多是生来就是败坏，但是后来却被神改变的人。我们说，刚才说到提到有好王，有坏王，还有被掳之后名不经传的人。我们到了所罗巴伯之后，这些人13节之外后的人，我们基本就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些人被记录在耶稣的族谱里面，就是表示他们。神都认得他们，都纪念他们。这些人有些是我们以为死的，有些人是外邦人，我们是认为以色列人是认为不配进到他们中间的，但是都被收录进入这个家谱，成为神的子民。耶稣也偏偏的选择了生在这样一个失败。有失败、有羞耻的人中间的一个家谱里面，接着这些不配、人以为不配、不耻的人，但是最终他们被收录在家谱里面，耶稣的家谱里面。马太要给我们信息，就是你我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无论我们有多败坏，无论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神都接纳我们。无论我们过去受了多少的委屈，在他那里，我们也能够得到医治，得到恢复，得到认可。这是人测都不透，完全是神的恩典。最后，这个家谱的末了结束在16节里面雅各生了约翰，雅各生了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里点明，耶稣是神在创世纪人犯罪之后，亚当犯罪之后，神在创世纪3章15节应许亚当夏娃，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要拯救人类，要拯救人的族类。耶稣不是生在，耶稣是唯一，没有父亲就可以生下来的一个人。他不是约瑟生的，前面记载都是哪个父亲生哪个子孙哪个儿子或者哪个后代，但是这里明明指明耶稣是玛利亚生的。约瑟没有份，他是唯一一个 女人的后裔要拯救亚当的后裔。玛利亚愿意神的旨意成就在她身上，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这个愿意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要面对他同时代的人的指指点点，受到他们的代价。玛利亚原来是许配了约瑟，许配了原来的意思就是他已经订婚，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今天近东也是订了婚，其实就是已经算是合法的夫妻，只是没有住在一起而已。所以，当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就是说她已经是约瑟的妻子啊。所以后面你会发现，约瑟发现他的妻子娶过来，将他的妻子娶过来。所以当玛利亚被发现怀了孕的时候，而不是约瑟怀的孕从那里来的，她是要受到指指点点。他也会受到，他家可能也会受到他家人的唾弃，被认为是和约瑟订婚后又不贞洁的人，是有伤他们家的名誉。更甚的，他可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因为，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却还没有住在一起就在另外一个人那里怀了孕，这是表示她是个行淫的妇人，代价是要被石头打死。这是，但是，所以当玛利亚在说她愿意神的旨意成就她身当上的时候，她是知道这些代价，但是她愿意为了可以成就神的旨意，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她不知道的是，以后他还要经历母亲失去孩子痛苦的代价。约瑟呢？约瑟的顺服是立刻的顺服，立刻的遵从，所以他是一个有预备的人啊。约瑟的顺服也一度给他带来，因着没有过门，心爱的妻子的不贞洁而心疼心碎，到后来的流离颠簸啊，要带着妻子跟这个生下来的孩子逃难啊，逃避王的追杀，从以色列地逃到埃及，所以从埃及又搬回加利利啊，这是一对平凡，但是却愿意信靠神，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的夫妻，恰恰跟家谱前面所有的人有一个极大的对比。约瑟跟玛利亚是我们回应神恩典的好榜样。你我的过去，甚至现在，可能也跟这个家谱中大部分的人是同样的。我常常跟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分享，损人不利己的事我做得多了，以前不觉得，我们同样，我们可能也像犹大一样薄情寡义，欺骗、诡诈、不守承诺、耍手段，但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也临到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因信耶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不配，但神却愿意加在我们身上的。马太也在他们福音书的过程中间，传达了大诫命，就是要我们要爱神、爱人。这中间你我是做不到的，但是耶稣却我们成就了。这是为什么？这个家谱最后要停在耶稣基督那里。 不但耶稣为我们成就我们所不能成就的，他也改变我们，慢慢使我们成为像他的人。马太更以大使命来结束这本福音书，提醒我们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和传承，作为接受耶稣基督恩典的回应。所以，但愿我们也能像家谱中间被神改变的亚伯拉罕、雅各、犹大、大卫那样，能够生命从将生命抓在神手里，到完全依靠神的人一样。也愿我们像路德那样，愿意亦步亦趋地跟随神，像约瑟跟玛利亚那样，愿意奉献自己，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旨意的道路身上。我们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希望我们可以认识神，接受神的救恩，接受神的恩典。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但愿我们可以愿意接受神的雕琢，成为神手中的合用的器皿。愿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啊，耶稣啊，天父，我们实在想不透、不明白，你是何等的救恩、何等的恩典，居然临到我们这些不认识你、与你顶撞、处处与你为仇的人身上。我们感谢你，你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来向你呼求，我们也相信，我们只可以向你呼求，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开启，也是完全你的工作。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到处逼迫你，直到你那一天光照我们，将我们眼上面的鳞给掉下来，才能够看得清楚，你今天就做这样的工作，将我们腐朽的生命在你手中被改变，成为荣耀的生命，有你一点点你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你的够生命的光发亮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谢谢主耶稣，也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每个人的身上，将丰盛的救恩、丰盛的生命彰显，临到每个人，使用每个人。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将时间交还给建宇。